就拿法兰克王国来说，在这里，胜利了的萨利法兰克人不仅完全占有了广大的罗马国有领地，而且完全占有了一切不曾分配给大大小小的区域公社和马尔克公社的大片土地，特别是全部较大的林区，从一个普通的最高军事首长变成了真正君主的法兰克国王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把这种人民的财产变为王室的财产，从人民方面把它盗窃过来而赠送或赏赐给他的护从队。这种起初由他私人军事护从以及其余的下级军事首长组成的护从队，不久就膨胀了起来。这不仅由于捕入了罗马人及罗马化的高卢人，这些人因为能书写，有教养，懂得罗曼口语、拉丁文言和当地法律，很快就变成他所离不开的人，并且还由于捕入了奴隶、农奴和被侍奴隶，这些人构成了他的官廷。他从他们中间挑选自己的宠儿，所有这些人都得到了大片的人民的田地，这些田地起初多半是赠送给他们，后来就以采邑的形式赏赐给他们，起初多半是享用到国王去世为止。这样就靠牺牲人民而造成了新贵族的基础。不仅如此，由于王国幅员广阔，就不能再用旧的氏族制度的手段来管理了。氏族酋长议事会即使没有早消失，也已经不能召集了。他很快就被国王的固定亲信所代替，旧的人民大会还继续存在，做做样子，但是也越来越变得纯粹是下级军事首长和新贵的会议。占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及法兰克人的主体，正如以前共和制末期的罗马农民一样。由于连年内战和征服战争，特别是查理大帝时期的征服战争，而被弄得疲惫不堪和贫困衰败。这种起初构成全部军队，而在征服法兰西地区以后，又构成该地区的核心的农民。到九世纪之初，已穷困到五个人之中，难得抽出一个人出去作战了。以前由国王直接招募的自由农民的卫国军，现在已经由新贵的仆从所组成的军队所代替。在这些仆从中，还有一些依附农民。